艺术是他们生命的意义，也改变了我们生活的风景。
因为我19岁开始照相之后，我几乎到哪里我都带着照相机，一直到现在我出机都带着照相机。我其实出机拍摄最喜欢在路边跟别人闲聊，不一定是我拍摄的对象，我拍摄对象当然要，我还要对他有研究，但我最喜欢的随便路过了，哎，你在干嘛？哦，我跟你讲什么啊？那你是什么？你家在哪里？什么什么什么的。有时候光这种闲聊，都让我认识了这个世界。影像有时候不需要传达太多的资讯，它一样可以打动很多人。
欢迎收听《艺文大师好好聊》。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制作的节目《艺文大师好好聊》，我是本集的主持人木材。今天我们邀请到纪录片导演刘松，他也是第23届国家文艺奖电影类的得主。我们先欢迎刘松导演。
哎，木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我这边也介绍一下刘松导演。首先当然非常的恭喜他。那他从1984年在英国的伦敦电影学校毕业之后，就投入电影类的工作。那1989年回到台湾之后，开设了宝花传播公司。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他就一直制作非常多好看重要的电视系列纪录片。那我这边列举一些重要的作品给大家参考哦。譬如说1991到1993年他拍摄了《城市的绅士》，这个有13集。那后来到1999到2001年呢，完成了《城市的远见》系列，总共有13集。那这一系列其实有非常大的回响，也得到电视金钟奖多项的奖项跟入围。那后来呢，在2006年呢，像是《福尔摩沙的指环》，2009年完成黄阳川的纪录长片。那还有近年来像进到故宫里去拍摄国宝，像翠玉白菜等等的对焦国宝系列，还有农村的远见、南国启示录等等。那大家其实家里有电视，我想应该都有看过刘松导演的作品。那我想先请导演聊一聊，其实在你的成长环境里，应该是先受到报道摄影的影响才进入纪录片的领域。可不可以先谈谈在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去思考纪实这件事情？
好，我高中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出版社，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是练美工，因为在出版社等于像是做美术编辑的工作，所以就认识了很多的作家。那其中一部分的作家其实是报道摄影家，在当时并不多。那我想也跟我念美工很有关系，尤其对视觉这个部分，当然我就被这些报道摄影家所吸引了，像阮一中啊、张兆堂啊、关晓荣啊、林伯良啊，那现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台湾的报道摄影家。那我有空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出去外拍，这可能从我现在来回想，那种外拍走到台湾的乡下乡村社区，而且有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目的的。那我想不只是用影像作为工具，同时这个工具带我走入了不同的环境跟生活。我认为这些点滴当时在年轻认为摄影是很迷人的，因为它是一个科技的产品嘛，所以并没有多想。尤其在我之后要想要去学电影、练电影的时候，其实这个摄影帮助我很大，因为我用我的摄影作品呢申请到了这个电影学校。我认为通通都有关。在那个年轻的时候，这种走入不同的环境，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在路边，然后在路上取景这件事情， 在我现在的纪录片工作里头，就是我工作的很大的一部分。
嗯，刚提到静态摄影哈，报道摄影它是静态的图像嘛，那电影相对就是动态的。在你求学念电影的时候，应该是对电影也有一些幻想哦，或者是说像欣赏好莱坞电影等等。但后来你其实决定投入的是纪录片的领域。那有些人是觉得哎，这两个差蛮多的，有些人是觉得纪录片就是电影的一种。你可不可以谈谈当时候你决定投入纪录片领域的初衷？
我是完全陌生走入电影的世界，当然那时候年纪很轻嘛，所以对电影的那种五光十色啊，还有那种目前的你知道大明星啊大制作啊，年轻人真的是对我而言，我认为哇电影太迷人了，然后电影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我那时候说我能学电影的话应该很棒。那假如我没有学电影的话，说真的我有可能还是走报道摄影的这条路子。当我进入电影学校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课程有六个学期，其中两个学期都是要教纪录片的制作。那尤其在英国的那个环境，当然那时候主要你看电影是到电影院，再来一个就是电视。那 BBC 制作了大量的纪录片，然后在他的常常是在黄金档的时候播纪录片。那我们常常在学校的日子里头有一个部分就是讨论你昨天晚上看的纪录片，所以可见纪录片跟电影它是一个东西，它是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并没有很分所谓的大荧幕小荧幕，好像电视就是差一点的，或者分剧情片或者跟纪录片。在国外其实幕后的工作人员的工会其实是常常是一个工会，所以我一开始受到这种科班的传统的电影训练它是没有分别的。那当然我想比较大的关键还是因为我去纽约工作了两年，其实我学校毕业之后我就是一直很想有实习的机会。后来我有同班同学美国人，他回到美国之后他就说在纽约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是一个电影剪接的后制公司，也剪纪录片也剪剧情片，但是它量很大的是做纪录片的剪接。因为纽约是美国的独立制作的大本营，那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头，那我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接触到非常多的纪录片导演、纪录片的制作人跟剪接师。那我发觉这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就是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电影艺术的表现。那同时呢，你很容易可以从这些纪录片的内容反映出人、环境、社会各个的面向，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工作经验。那另外一个，其实拍剧情长片的门槛非常非常的高，其实从纪录片的制作里头它其实解放了很多表现啊、书写的自由，因为它那个门槛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就讲独立制作，那你可以用很小成本的制作条件，然后一样诉说一个故事。所以我想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我回来之后，尤其台湾的制作条件不是那么好，因为它不是一个工业的基础的环境，所以反而纪录片让我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动机，然后从事纪录片的工作。
嗯，那我们也发现说在你比较早期的作品，譬如说从1991到2001年这一段，包括我刚刚提到城市的绅士、丛林台北、挑战未来、城市的远见这一系列，其实跟台北非常有关系。那当然也跟这个城市或是当年的90年代这个时代很有关。 那我去看大部分的这些作品呢，其实导演都提出一个观点，是让观众可以深刻的去思考自己生活的环境。那尤其是像《城市的远见》，其实你去挑了国际上很多我们可以学习或效仿的城市，他们怎么在思考都市的规划、城市未来的发展。这样子的纪录片，我得说在台湾当年是比较少见的。它是一个有通盘全观的视野，但又有非常好的制作质地。当然，你可不可以提提看你这样子的制作方式，还有这样子电视纪录片的观点，它在一开始你是怎么形塑出来的？
我想有一个部分跟我在国外的工作经验有关，那就是我很早期参与了那个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我发觉他们有一个前期研究，而且是用内容在主导的，反而制作的团队是依附在这个内容主导的团队底下，所以那个制作团队某种程度是一个工具，那工具呢是要把这个内容给传达出去。所以以前有很多国家地理杂志拍的纪录片其实就是一个研究计划那个研究计划有一部分的计划内容是要靠那个纪录片小组把它表达出来的所以我在回国来之后，我认识不少建筑师其实我有一阵子是想放弃做电影的我认为做个建筑师还比较好，所以我有不少朋友是建筑师，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在讨论，就是我在学这个媒体的，那是不是能做系列的节目探讨建筑的那我们一开始说最简单的就是认识建筑啊，用认识建筑艺术，结果我发觉我这些朋友他们都认为欣赏对线下的台湾或者这些城市发展不那么重要，反而应该做一个系列的节目是能针对台湾城市发展或规划面临的问题，然后我们找到一些好的对照的案例，然后启发我们的观众。所以呢，这一系列的东西的开始就有一个很明确的，我们不太称叫为观点，叫做问题意识就是我们都是抱着我们发觉台湾城市发展里头遭遇的现况以及面对的问题，依照这个问题去找相对应可能好的范例。所以我们就开启了城市的绅士。城市的绅士呢，一开始是用对照的，因为这是最简单理解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问题拍一部分的画面，然后我们再转镜头转到国外另外一个城市如何对应它当我们做城市远见的时候，我们就改了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对照了，我们每一集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外城市规划发展及他们远见的故事而且那时候出国的机会比较多大家有一定的基础了，所以我们认为独立的给他们看一个完整的城市故事，他们应该消化得了。但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几乎每一个访问者，我们通通都先把我们的问题意识，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因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相信这个观点或者跟整体每一集系列不同城市的时候，它是有呼应了我们的需求，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也在这些的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也锻炼跟磨练了我们如何对焦或者 focus 在这些问题上面，因为问题可以很多，然后也可以很广，那一集的篇幅很有限，所以我们常常也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前期的时候如何聚焦这些问题。
刚导演提到一件事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正视自己的需求。 那正式需求之前呢，应该有一段时间是沉淀和反省，就是看看啊，台湾有什么问题，然后从这个问题带着需求出发去寻找更好的经验。那从导演的这个思路顺下来，我觉得导演后期的作品反而跟前面也可以去呼应，譬如说2015年开始你拍摄农村的远见，2019年开始你拍摄南国启示录。那农村的远见跟城市的远见当然就是两个不同的观点。那南国启示录其实是你透过镜头带我们到东南亚非常多的地方去看他们的美丽与哀愁。那这两个系列其实跟你刚刚讲的前面应该有一个不同时代的脉络，对我来说好像也是对前面作品的一种反省跟呼应，你可不可以也谈谈这个部分的转变？
好，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当中并不会很明显的，也许像木材用一个观众的角度看出来作品的阶段跟差异。那我稍微讲一下农村的远见系列原来是要做城市远见的系列的，就是我们做了第一季之后，其实有很多很棒的城市的故事可以讲，那本来是要做延续下去的。那当然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伙伴，就是林盛峰先生，他是学建筑都市规划出身的，城市的盛世、城市远见一直到农村的远见，他都是完全实际的参与，他就是我们内容带头的人。那当我们做农村远见的时候，也是因为台湾的农村的规划或者国土规划确实面临很多的挑战，不只是农村的破碎化，跟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农村只剩下老人小孩跟妇女，其实跟全世界的农村一样。所以那时候林盛峰跟我讨论的时候，他说我们不要再做城市了，而且台湾很多城市发展有些已经接近成熟的阶段，反而是我们的农村，农村离我们很远啊。但是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功夫放在这上面，所以我们请了很多的顾问来协助我们，然后协助我们找世界上比较有典范跟远见的案例。那当然在做农村的这个系列的时候，你知道每一集每个地方每个案例，它因为文化语言啊传统都不一样，所以你不太能用同一套方式去面对它。我们农村远见做了十集，所以十集某种程度就是十个独立的，但是它又要符合电视纪录片系列的一种格式。其实我们聚焦的还是在这些案例，他们针对我们抱持的发生的这些问题，他们是用哪一种方式去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这些的过程背后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些系列可以维持那么长时间的被阅读，有一个部分我们不是只是做机械式的说他们做了哪些事，反而是做这些事的人背后的价值观，或者是哲学观，或者是你知道就是普世的价值。那我认为那个部分呢其实是很珍贵的，所以你就不会去抄袭别人，就是这绝对我们的系列从来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或者你跟着一二三然后抄别人的，绝对不是这个用意，而是你可以理解这些故事背后人家是用什么心态看待这个环境，看待这个土地，尤其农村的题材。那南国启示录，东南亚其实面积不大，但是因为文化历史啊传统啊语言啊宗教通通都不一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那我们每做一集的时候呢，其实是花了不少功夫在前期作业的时间，也因为预算的关系，你就是只有固定的拍摄期跟拍摄的时间， 然后你知道那个制作团队包括我在内对这个主题内容的陌生，有的时候陌生到是一种无知的那种状态，其实是很丢人的。那也因为如此，所以这一系列的节目某种程度它就也是有意义必须要做的，是我们感觉上对人家好像就是我们的邻居，但是我们真的不认识他们。所以我想在这个情况底下，它也是每一集都是有每一集的挑战。但是这个南国启示录的时候，我只有一个个人的体会，确实我有放在这个影片里头，也许让它有一点那种统一跟作者的印记在里头。就是我觉得影像很大一个的魅力跟力量其实还是在呈现上面，所以我那时候有说，假如说我没办法呈现很复杂的每一个城市的历史背景啊，或者传统啊，我一定要让台湾观众多看一下他们的脸。所以呢，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拍很多很多的脸，然后尽可能的拍这些人物的脸哦。那我在整个构思跟剪接的阶段也是，当我在选材的时候，哇这个脸好，哇这个脸棒，不是美丑的问题。那我跟我的团队也是这样子讲，那最后我也用我拍的很多人物的照片集合成我的片头跟片尾，但这还是感受而来，这不是刻意而为之的。
刚刚提到的这些作品呢，其实大多是跟公共电视合作嘛，所以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公视的网站上，应该有一些是可以线上收看的。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来自于说你长期跟电视台的合作，那让自己的作者性格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一直降低在这个电视的规格里，你必须要去平衡故事，平衡技术，但是同时又要有观点跟厚度。那导演你可不可以谈谈你这么多年工作经验，你怎么在这当中找到平衡？因为事实上有些创作者他会很担心啊，别人看不见我，或是我一定要在作品里有我个人的签名，但我发现你好像都是退到很后面，你甚至提过说观众最好不要意识到你。
好，这不是一时顿悟之后的结果，那还是长期工作累积的实际经验的体会。我在年轻的时候很着迷于技巧跟形式，我相信很多人着迷于艺术表现一开始的时候都是还是着迷于在这个部分。那当你真正走进去创作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发觉你想要讲什么很重要，而且常常你要面对现实来讲出这个故事。后来当我有了基本的电影的技术跟技巧之后，我后来发觉面对现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你的技巧技术形式降到最低，它反而很容易成就一部片子，那因为你面对现实。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是当你用比较简单的技巧跟形式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多余的时间跟金钱预算花在你的内容上面。所以我一开始慢慢锻炼说，我宁愿讲一个内容很丰富或者知识量很大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讨好的作品，那都是衡量现实条件。假使你今天给我不错的现实条件，我可能同时思考内容、形式、技巧也许我也可以把我自己也摆在里头。但是我们经常在现实里头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有先后顺序。所以我常常跟别人分享或者告诫我自己，永远都是内容第一，形式第二，技术第三。那之后我也发觉 其实我慢慢用最简单的形式，最简单的技巧，永远是一种磨练。就是你用最简单的技巧，它也是可以一直磨练，它也可以一直改变你，很妙的事情。所以我不会认为你就是在重复自己，不是，一把剑，你知道你可以磨几十年，一样把它磨得很光很亮。
那导演其实在纪录片制作的领域已经超过30年了。其实很多作品我现在到网络上去 Google， 蛮多人他都还有写他的心得，包括城市的原件，有非常多他们从当下的观点再回去看从前的记录，还是可以有非常多的反思。那导演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么长的工作生涯，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观众回馈？
电视制作其实某种程度是很孤单的，因为它不像在电影院或者有什么大师讲座啊，或者有什么分享，常常只有在宣传很短的时间里头。所以我们说的电视观众，常常对我们创作的人而言是面目模糊，然后无法去数得一群人，我们假设有这样子一群的观众。那我们所谓的观众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其实你自己就是观众，所以你在讲的故事，你就是一个观众。再来，其实是我的工作同仁跟我的家人跟朋友，那这些人看的片子，他们常常会给很直接的回馈，尤其像我的大姐，她的批评不会因为你是家人，她反而是更严厉的批评。我觉得当我一个作品很重要一个回馈，一个是你必须要有一点自知之明，第二个是你身边的人看了觉得怎么样。所以那时候我有讲，既然我是做电视纪录片的导演，我很希望我连麦的传统的爸妈看得懂，我也希望我的小侄子的他们的小朋友也看得懂。那我还有一些朋友也是从事艺术创作的，突然会打电话给我说， 我前几天在电视上看一部片子很棒，是你拍的，他说但是我打开电视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是你，但是我刚好看到，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慢慢确认应该是刘松拍的，然后呢我就一定要等到最后是确定是不是，他说是的，他说很棒。你知道创作你哪有可能说啊，我要带给观众什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也有说，当你创作完的那作品，它就是有它自己的生命了，它就是交给观众来定义了，真的不是我们的。那当然最近有一次那个经验是非常对我也是一个震撼的教育，就是《南国启示录》其中的一集，就是马来西亚槟城。那这个系列当然是拍给台湾观众看的，结果被那个槟城的艺术节请去做特别放映，放映了4场，然后几乎都是满座的观众，然后他们看了之后真的，不是渲染，就痛哭流涕。他们看到一个外国的导演，台湾导演拍他们的故事，然后让他们体会那么深刻，所以我当然后来我知道理由，就是因为你从一个陌生人的角度看你自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盲点，对不对，而且我们身在其中，而且你看到有这样子的人欣赏你们的文化，欣赏你们的传统，他们觉得很感动，那当然这也更触动了他们，认为他们那个文化保存的重要性。所以你知道那种激荡，那种互动，其实跟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一样，就是我的工作其实最主要就是跟人互动，跟环境互动。那那个互动之后呢，会产生什么结果，会产生什么样作品，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认为就是作者可以决定的。其实那个内容啊，那些素材啊，那些故事，他确实有他自己的生命，也许他只是假借我的手完成了。可是在这过程当中，作为作者，我得到的不是一部作品的完成，而是我整个人生的养成是靠这个完成的。
纪录片给你的人生密不可分， 但我们实际上也知道，不管是电影工业也好，或者是纪录片制作，其实在台湾的环境都不是太好，甚至要用一个所谓纪录片专业者这个职称来涵盖某个人的生涯，这也是非常罕见的。那在你这么长的工作里面，有没有遇过比较大的挑战或困难？你有跨越它吗？
我觉得那个或者困难啊，或者迷惑那部分哈，就是或者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有两种哈，一种就是表面的哈，比如说啊要上山下海啊，然后有时候要熬夜啊，然后有现实上有很多状况啊哈，我认为这个部分哈都还好，哪一个职业？哪一个创作者不都是要碰到这些困难吗？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里头那个艰困或者艰难的部分是隐性的，其实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根本不知道最后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说这东西不是我完全能操控或者能塑造出来的。那这个部分呢，确实会在那个过程里头会产生很多迷惑，或者对自己的动机，或者对自己的道路，哎呀，我还要这样子走吗？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你最后要追求的是什么，不是吗？有时候一部片子就一年的时间，你都会有好几次这样子的迷惑，其实这才是最大的挑战，我认为。但是那么多年来，艺术创作最迷人的不是就这部分吗？假如说你通通是量产的、格式化的、你可以预期的，也就没有艺术创作这件事。所以这些的付出，我觉得也是美丽的部分。没有东西你可以全拿的嘛，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甜美的果实。
除了这个部分哈，我发现导演你还蛮有独立制片的精神，那当然是因为当然你的制作团队比较小，可是我发现你自己也非常喜欢自己拍、自己仿，甚至自己剪接，每一个作品都是你自己剪接的，这个有点难想象，因为一般导演到了一定的位置之后，其实他可以叫剪接师剪，或者是有摄影师等等，但我发现你非常喜欢自己做，然后这个自己做好像也是你在工作上快乐的来源，你可不可以谈谈你从纪录片拍摄中是获得什么样的快乐？那你坚持自己做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我认为我是电影学校有点科班出身的哈，所以那个制作的定义哈，当然不是只有那些创作的人哈，制作包括所有的哩哩啦啦非常细微的事啊，所以我觉得我有学到这个部分，就是任何事情跟制作有关的，例如说拍完片要把那个场地清理干净这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清理干净的话，也许明天人家就说你不要再来拍，你前面拍的全部耗光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哈，就类似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做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刚刚有讲，就是纪录片之于我，其实它是一个人跟人互动跟环境互动的，所以它是要靠互动的，它是要靠行动的，所以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做这个字。当这些东西你持续做，它持续的累积你的生活、工作、生命的经验，然后持续的灌溉你作为一个人的意义，那最终我刚刚有讲是甜美的。所以我觉得做是很重要的，当然不只是做哈，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大量的阅读是很必要的。其实我也做很大量的阅读的，是。
OK， 那我们刚刚细数了你的系列作品，其实从1990年一直到现在，大概也接近30年了。 那这当中其实你拍摄非常多台湾在时代里的变化，甚至也有生态类的、人文类的、社会类的都有。那可不可以请导演也谈谈你看过那么多台湾的风景，那你对这块土地有什么想法或愿景吗？从一个记录者的角色来看。
好，我就说台湾是那么无比的特殊跟珍贵，它的环境、它的生态，我不能说我周游列国，但是我确实跑了不少的地方。那很少地方你可以看到台湾有高山，有平原，有离海洋，你看我们常常半个钟头就可以上高山，半个钟头就可以到海边，河流，然后那个物种的多元真的是太珍贵了，真的是太珍贵了。其实我认为我多多少少都很想把这个讯息透露出去，就是要珍惜自己的环境，珍惜台湾这块小小的岛屿。
这个也是很多纪录片很重要的意义传递，希望大家也要珍惜或尊重自己生活的地方、生活的场域。那最后呢，国家文艺奖的决审评审其实有写下给刘松导演得奖的一个评语，我还是念一下给听众。他们赞赏的是大量记录台湾重要的景象和文化，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诉说普世的人文价值，系列选题具有前瞻性，作品题材跨足多个领域和国度，调查深入，观点独具，点接流畅，让观众获得启发和知识，发挥纪录片应有的影响力，跨越既有的技术门槛，职人精神足为典范。那我刚刚有提到刘松导演其实之前得过非常多的奖项，但我想国家文艺奖应该还是蛮特别的，或者是说哇，得到这个奖就我所知也非常的不容易。那导演你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得奖的心情，或者是说这次国家文艺奖对自己来讲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我想这个奖对我当然是很大的荣耀，然后非常重要。但是今天访问我的人林木才先生，我想这个奖他是我得奖的推荐人。我相信包括电影组的评审，包括国艺会最终的评审团，我相信他们给这样子一个个人奖，我认为背后有更重大的意义。其实他们想要颁的是一个团体奖，他们想鼓励更多的在台湾各个角落里头持续工作，然后可能跟我一样也默默无名的纪录片幕后工作者。因为想是个人奖的时候我真的消受不了，那当我觉得假如说这是一个团体奖的时候，我就很乐意的。木材也是不知道多少年为台湾的纪录片工作、纪录片文化在打拼，那我当然很有幸也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同时在电影的艺术行列里头被肯定，我认为这是有很重要的意义。那对我而言，其实我们这种独立制作的人也没有退不退休，其实我原来想要退休了，就是这个南国启示录耗尽了我的所有的精力了。后来突然又来了一个奖，好像这样子好像拿了奖金就拍拍屁股然后退休，好像有点怪。那也没有，我觉得这是我喜爱的工作，这是百分之百的。我知道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在我有生之年可以完成，但是我应该会持续的做。然后当然得到这奖也是，你知道那个人生的道路或者工作道路就是会有迷惑嘛。今天也许你就有三个问题想要问自己，你干嘛要这样子，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等等等等的。因为它确实厘清了某一些部分，你知道你做的事情 不只是之于你，或者之于观众，或者之于这个社会，或者之于这个国家，你有所贡献。那当然这跟我拍很多片子的动机是非常符合的。我是有动机，我想要拍出来的东西能够帮助我的观众或者帮助我的社会，所以我在这个部分就非常非常的感激。
嗯，好，再次感谢刘松导演，作为推荐人的我也非常与有荣焉。那当然一个国家级的奖项他愿意给一个纪录片导演，确实就是对这个纪录片文化，台湾纪录片社群一个非常大的肯定。我相信非常多的人会希望你可以继续拍下去，不要就此退休。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松导演，那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艺文大师好好聊，我们下次见，谢谢。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